好，那我们先来复习，我们上礼拜说了什么？
我们上礼拜是28、29，
大胆的分享。
好，可以，鼓励你分享。
好好
的讨论。对，爱怎么分享就怎么分享。上次是从31章的。不是30章，在11节开始，那个赎命之价，
赎罪于人。
对对对，我大家先说一下30章还有31章，我们说了什么？
从中间开始是吧？赎命之价那里开始。
对，我们上次问到说，为什么每个人要付那个半舍客勒的钱，而且是20岁以上的男子才要付，对不对？这有点像人头税的概念。那这个是赎啊，这不只是税，是不是税而已，它是要把什么东西赎出来？
生命。
对，那赎生命的缘由是什么？
免得赎的时候中间有灾殃啊。
对，我们
他们要赎。不算人头。
神要求摩西来数点以色列的人数，对不对？但是统计人口数点人数这件事情其实只有神才能做，这个是神的权利，人是不能凭着自己己意做的。我们上次说大卫就因着这件事情犯了罪，所以这件事情他是属于神的权利，那人来做呢，就变成要把那个命给赎，先赎了才能开始赎点，然后这交出来的银子呢，就用来制造我们上次说那个会幕的底座是银做的嘛，还有那个院子的钩子还有杆子都是银做的，所以收集到银子就用来做这些，这是赎命之价。然后接下来是用铜做洗濯盆是吧？然后我们说这个铜的来源是在会幕前面服侍的女子们的铜镜，他们的镜子捐出来，然后这个铜呢来重新烧毁之后重新塑造出一个洗濯盆，那用途是什么？对，他们在服侍神之前，进入会幕之前要先自洁，那这个自洁就是在这个洗濯盆里面把手跟脚给洗了，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给洁净了，才能够去侍奉神，是吧？对，就我们昨天祷告会讲到说侍奉你还有一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先自洁嘛，是吧？因为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然后你要不跟从这世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就是要自洁，对不对？你要洁净自己的心，靠着耶稣基督。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圣膏跟圣香的法则。这都没有问题，反正就是一堆香料了。我们上次在那个网站看到了一堆材料，然后呢，这两个东西都必须要严格的按照神的要求，就它的成分还有它的分量，就是说香料的种类还有香料的数量都要严格的按照神的要求做出来之后呢。膏油的用途是拿来除了膏祭司之外，还膏所有跟祭拜有关的器具，对不对？抹了之后，这些就是29节使这些东西成为圣，好成为至圣。那香也是，香是放在那个香坛上面烧的。然后香他提到一点说，你不可以按这个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在37节。对， 你如果是要闻这个香味，只是要放在家里面自己闻，然后你却用了一模一样的那个成分和方法去调和的话，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是吧？对。
太棒了，
蹲蹲。对，
没
事，毕业快乐。
还没有毕业，高兴太早，高兴太早，别恭喜太早。
没有啊，今天看到你笑得很漂亮啊，你看糊糊的，
很远。还有直播的，毕业直播的。
直播。
是倒读吧。
然后我们刚才许多粉讲完的，然后圣高油、
圣香、
圣香都
本来要明老师来插
进，对不对？
哦，他就是车坏了，他就不好麻烦我们把他送回去。
没事。
翠妍今天我也叫了，但是因为他爸爸妈妈过来了。
对对，他们今天毕业典礼，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空，都想跟家人在一起。
是。好，然后接下来就三十一章，我们三十一章说了什么？三十一章其实
工匠主要是。
对，那个比撒列。神召了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来帮助他，是吧？然后呢，神说我召他，然后我拣选他，我用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神如果拣选了你做什么事情，他会帮助你的。可能一开始我们会困惑，或者说会害怕，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因为他拣选人不一定那个人就会有那方面的恩赐，其实未必，我是这样觉得。但是靠着主会装备你，然后主会训练你，是吧？
是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
对，所以重点是这个能力、这个智慧是从神来，你要去跟他支取，去跟他求，因为如果你很清楚说。这是来自于神的呼召，那神呼召他不会就把你丢在那里，让你眼巴巴的等着出糗，是吧？因为那是他的工作。如果你失败了，他会得荣耀吗？不会的。他找你就是要他希望在这项事工上能够成就，对吧？那你愿意接受这个呼召，他肯定会帮你。因为你失败了，他也不会得荣耀。
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神给他智慧，其实他就是特别热爱做这些。
也有可能。
他那个第六节，
他就是有智慧。
第六节写了吗？
是神给他的。
心里有智慧，我更是他们有智慧。
对。
能做我一切吩咐。
他就是会很喜欢，他自己也会很愿意去做这些。
他可能本身有那个恩赐，本身就会有那个恩赐，对。好，接下来是守安息日，这没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所以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查经的主题。其实我们上次说过一些了，对不对？我们上次念了1-14节。
我们讲了亚伦的失败，
对
原因，
对，是什么呢？
因为他讨人的喜欢。
对，他宁愿讨人喜悦，对不对？因为他害怕得罪人。在加拉太书的哪一章？一章第十节是吧？
保罗为我们先念，我很快的翻一下。
好，周军帮我们念
一下。一章第十节就是说，我现在是要得，但是保罗在问加拉太，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哇，
对，
这真的很严重啊！
这也是我们昨天念的经文，对不对？你当你要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是神的仆人。既然你是神的仆人，仆人只会讨主人的欢心，仆人不应该去讨其他仆人的欢心吗？是吧？
这里说。若人讨，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徒。
对，就不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听他的话，你不听他的话，你要怎么侍奉他？这是亚伦的问题。亚伦不听神的话，他也不打算等待摩西了，因为百姓吵闹，百姓在他面前凶，一凶了之后呢，亚伦因为我们说犹太人认为亚伦是个与人为善的人，他是个慈祥的长者。但他不想得罪人，他就得罪神，所以他就说把金环拿给我， 拿来给我，然后呢拿给他之后呢就造出了金牛犊出来，是吧？我想我们今天还是先把1-14节再念一遍、哦、然后我们再进入，我们一人念3节吧。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身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祝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乐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煮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
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大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使你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面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好，这就是1-14节。我们看到我们上次在讲说，这四个信仰崩塌的过程，哦，然后呢，他主要谈的是教会内的问题，他谈的不是教会外的问题，不是来自于世界的引诱，而是教会自己内部的腐化，
人的问题。
哦，那我们先看到那个金环，当以色列人吵闹的时候，亚伦说，你们把金环拿来给我，对不对？然后这个金环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人身上拿来的，是吧？因为那时候神说，你们可以去跟你们邻舍要金银财宝，然后带出来，对。那这个金环是来自于埃及的。哦，那我们知道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埃及就代表了世界，所以这个等于是来自于世界的财物，来自于世界的财物，你可以用来制造会幕祭坛，哦，依着神的要求来制造会幕祭坛。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神跟摩西说，你要制造会幕呢，你就跟百姓们要，那百姓们就开始甘心乐意的奉献，对不对？各式各样的金子。他可以拿来制造会幕祭坛，讨神的喜悦，因着神的要求，也可以拿来造金牛犊。金牛犊代表什么？代表自我的满足，对吧？所以他可以拿来讨神喜悦，他也可以拿来违背神的旨意。重点差别就在于你怎么用它。你用它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等候并且遵从神的旨意？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对于教会一直都会有奉献，对吧？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奉献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哦，有些基督徒对自己奉献的那个比如说他进入了同工，或者他甚至不在同工会里面，但是他对教会的财务就会很有意见，或者是同工会本身或是牧师本身对于这个财务的应用，就要遵守这个原则。 你到底要拿来盖会幕呢，还是要拿来造金牛犊，是吧？对啊，就像那个美国的那个成功神学的牧师，每个人家里都富丽堂皇，对不对？然后呢，收入非常的好。然后之前亚特兰大有一个那种成功神学牧师，竟然跟他的会众，他会众人数非常的多，他就说每个人捐一些钱给我，因为我要到各地墓道，我需要一台私人飞机。
哇！
然后他真的还募到了一，还没有到完全那些钱，但是他还真的募到了一堆钱。然后那个事情，对啊，变成新闻之后，你就很难想象怎么会变成这样子。那个私人飞机就是一个金牛犊。对啊，然后你就很难想象说会众怎么会觉得这是合理的。我捐钱给你买私人飞机，然后你可以飞到处照你的意思四处去传道，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去传道，那就是自我的满足了哦。所以差别在于你愿不愿意等候神的旨意，你愿不愿意遵从。如果当牧师越当越有钱，我觉得那肯定是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但对，然后我们刚才说金牛犊它是个内部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我们先往前看一下，这边有一节很有趣的是17跟18节，第32章17跟18节。这时候摩西已经从那个山上下来了，因为神要求他下来，对不对？耶和华跟他说，你要赶快下去，因为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所以他下去的时候呢，他遇到了耶稣亚，因为耶稣亚是在半山腰等他嘛，对不对？然后耶稣亚跟他说什么？17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然后摩西说什么？
摩西说，
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半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
对，所以约书亚以为有人来攻打他们，他以为这个教会遭受到外部的攻击，所以下面在吵闹。然后摩西告诉他说，不是，这不是敌人来攻打我们，这是我们教会内部已经出了问题，这是信仰的崩塌。对，所以这两节非常的有趣，然后他点出了那个主题，他不是代表神去征战，而是不听神的话而堕落。所以我们来看这整个从第一节到第11节是他们信仰崩塌的过程。整个过程是他们摩西上山了，所以他们开始等候，对吧？然后因为摩西迟迟不下山，所以他们信心开始削弱，他们信心减弱，因着信心减弱呢，谎言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这不难理解，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有时候我们想跟神求什么，没有求到，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开始削弱。那谎言进入了之后呢，以色列人想靠自己找回安全感，所以他们打算依靠肉体这个肉体就是他们的视觉，所以他们想找东西来代替神，就是说他们还是想敬拜神，但是他们想敬拜一个看得见的神。
他们有会幕吗？他们会幕看得见吗？算
那时候
还没造出来，
还没造会幕。
摩西在山上，
后面有说，
世界还没有呢。 时间还距离
有了吧？
我是说他领了两块石板，还没有拿下来呢。
还没拿下来，对，还没拿下来。然后我们刚才看，我们之前看说如何造会幕什么，那都是神跟摩西在山上说的话，以色列人都还没听到，说还没造嘛。35章到40章才是正式造会幕的过程。
哦、
而现在还没有会幕，
所以他们就很想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
对
东西可以带领他们。
对，即使他们知道有真的有这个神，但是他们就想看到一个东西是怎么讲啊、你看得到会带给你安全感，
嗯，甚至假的安全感，
对，然后是一个暂时性的满足哦，所以他们就因着这样子，他们造出了牛犊出来，然后牛犊一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满足了，大家就得到一个暂时的满足。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满足只是暂时的，因为他们用东西代替了神，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牛犊没有办法真的代替神。所以他们自信出现了，你看到他们在哪里？在第四节，亚伦铸了一只牛犊之后，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宣告说：“这是领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宣告在他们眼前的这个东西是神。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谁能宣告
神？
只有神能够宣告自己是神，对不对？
就是他们替这个牛来宣告。
对，他们替牛来宣告，也替神来宣告。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这个满足跟自信，已经让他们开始狂妄的自己可以去宣告什么东西是神，什么东西不是神。
嗯，
他们已经自己在 play God 哦。
是。
所以他们
宣告的都是假的，
对，用人的话来宣告都是假的，因为不是出自神的，不是出自神的口嘛。所以他们开始有这个盲目的自信，然后亚伦也一样。亚伦一看见大家这样子宣告，他也跟着来，他宣告什么？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对啊，所以。当自信出现的时候，人的宣告还有仪式就出现了，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话。
嗯。
为啥是照牛呀？没想。
对，牛的话是从埃及学来的。
哦。
嗯，他们那个牛代表神的形象，是他们从埃及学来的。
是。
然后，所以当他们开始宣告，开始有怎么讲？开始宣布说什么东西是神，什么东西不是神，或者我们要有哪些仪式，我们自己可以做哪些仪式来敬拜神，也就是说时间、地点，然后方法都可以由人自己来决定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就是他们跟神的命令说再见。那当你的心跟神的话说再见的时候呢，接下来就是第六节次日清晨发生的事情，他们凭着自己的心意来献祭哦，神没有说他们可以对那个牛犊献燔祭或者平安祭，他们自己献，
可以看到。
那至于献什么，肯定也是照他们自己的心意，然后那个祭物有没有瑕疵，肯定也是照他们自己的标准。然后献完祭之后呢，他们干什么？
吃喝玩乐，
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哦，这一段看起来，这个句子看起来很平淡，但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这边的吃喝，应该是指狂欢作乐，就是大吃大喝的意思。不是只是说哦献完祭，因为他们之前神也说献完祭之后你可以吃你可以喝，对不 对？但这边的吃喝不是一般的吃喝，是大吃大喝。然后其实大吃大喝之后呢是什么？这个玩耍是什么意思？
宴乐的那种。
对，是宴乐，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宴乐，然后这个玩耍其实就含有那个
淫
啊，
没什么。
那玩耍，我们看一下那个前面创世纪也有用同样的字，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亚比米勒看到26:8。
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吗？
对。
他的妻子，对，但这个的玩乐就是。
有性行为哦，这是性行为，夫妻之间的那个，对，我们看一下26:8。这边是以撒，不是那个不是亚伯拉罕，因为后来以撒也有一次嘛。对啊，以撒跟利百加有一次，就是第8，他在那里住了许久，他就是以撒。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这边的戏玩和出埃及记这边的玩耍是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都是那个，
应该是比较亲密，应该他们如果是那也看不到，怎么会随便看得到？
这不只是亲密的问题，对，那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我只能说以前的房子可能盖的不是那么好，或是怎样，我不知道。但这边的戏玩耍的确就是有那个性的暗示的意味，所以这不是吃喝玩乐那么简单，对，是等于是对，是淫乱、荒宴哦，荒宴淫乱的意思。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这其实也是模仿来的，因为在异教哦，他们身边的那些外邦人，他们侍奉那种丰产的神，有没有丰饶的那种神？他们的崇拜的庆典的特色就是有这种荒宴跟淫乐的这个那个成分在，对啊，所以他们的信仰就已经整个崩塌了。从一开始只是缺乏信心，然后呢，造一个自己的偶像出来。当偶像一出来的时候，完蛋了。跟神的命令跟神的意思说再见，然后呢就进入了外邦人的那个宗教的仪式当中。
好像是很常见，外邦人的宗教仪式都有那种性行为在里面。
对，你看那些印度
就很常见，
印度的神，对不对？
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哈，我记个人印象最明显，
对吧？妙计。
对，庙，你说庙妓是哪个庙妓？
我不知道，就是庙里面的妓女，专门就是
哦，
跟前来敬拜的人那种发生关系。
对，跟前来敬拜的人行淫，那个也是异教的那个
很常见。
对，
那个什么那个写的是《达芬奇密码》里面也有这种，
在那个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宗教，
好像现在的也可能都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常见的，
因为他们着重的是自然崇拜。那自然崇拜的话，当你想要多产的时候，怎么讲？你会很自然的把那个东西变成一个过程，然后你觉得说好像说。这样子是 OK 的，对啊，就他们对结，他们本身并没有那个洁净的观念。你会发现说那些外邦的神，他们对多产的观念跟那个犹太人的这个神，他们对多产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
他那个也不产啊，那庙妓是妓女，不可能产的。
不是，就是说怎么讲，一夫一妻的那一种感觉，就是他们不认为说
不去讨论那些，
他们不认为说你变成一个，对，就是一个生殖崇拜，一个很原始的生殖崇拜。但是你发现希伯来的这个神，就是犹太从以色列开始一直到基督教，你发现他没有生殖崇拜这一套。对啊， 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是它不是一个自然崇拜。
他们是甚至叫什么？都是不能生产的人，神给他们一个儿子。
嗯，
不能生。
对。
对。
对，所以这边。
他觉得那个人丁兴旺象征就是有生产力嘛，叫相信这种生殖的力量。
嗯，对，因为那时候人口等于生产力，是吧？
嗯，
对。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这种性行为中间可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以印度人会有那种精。
对，但你就看得出来说，怎么讲？当这个宗教是以人为本来出发的时候，跟一个以神为本而出发的宗教不一样。
嗯。
然后呢，以色列人这时候呢，他们的宗教就从以神为本变成以人为本，那很自然的就跟异教就结合在一起，跟异教的那个对生殖崇拜
堕落的太快了，
就结合在一起。
对，第二天就已经这样了。
对，
第一天造牛犊，第二天已经吃喝玩耍。
对啊，
好快。
而且他们几个礼拜以前，那摩西上山40天嘛，等于40天以前，他们还在神面前信誓旦旦的说。
对对对，
只要神说的话，我们必定遵
守，
没有问题，我们跟你立约。
他们是不懂吗？觉得神就是长那样吗？
我觉得不是，就是说人的本性其实就是这样。
嗯，
对。我们很容易在等待当中失去信心，然后呢，用我们自己的意志去代替神的意志。相同的问题哦。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也会，对，
也
有可能，
哦，在教会里面也是，比如说教会里面，大家想要建堂，想要建一个堂，然后发现说，哎，神不攻击，那 后来可能很多人的意识就进来了。
这需要40天。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说，信仰崩塌很快，但是信仰要重建呢，很慢。因为1到11节是信仰崩塌的过程，然后一到十节是信仰崩塌的过程，然后摩西花了多大的力气？摩西花了从11节开始一直到35节这一章结束了，才把信仰重建起来。而且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就是你要堕落很快，但你要重建，第一时间很久，第二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哦，包括后面死了一堆人。然后我们也提到说，你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有金牛犊，哦，那现在呢？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金牛犊？
有，长风哥说一样的。
一样的是吧？
对，金牛犊一直都在。
对，这2000多年来，金牛犊其实一直都在，也可能只有初代教会好一点，稍微好一点。但保罗自己都说了，保罗说，有人说什么？我是给亚波罗受施洗的，然后呢，我是给谁施洗的？对不对？那段经文，
什么什么派的是吧？
大家记得吗？在哪里？保罗说：“我很庆幸，除了谁以外，我都没有替你们施洗过，免得你们说哦。”那段经文在哪里？
是哥林多前书吗？ 啊，这哥林多前书。
嗯。
1:12，我的说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是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是你们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对，
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对，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施洗。
对，教会里面，
就即使是初代教会都还是有这个问题。哦，分党结派，
要看哪个教会，有些教会就特别挫，特别属肉体的更多钱。
所以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麻烦。哦，就是说教会里面的金牛犊的问题一直都在。比如说我们提到说，有些人会走偏的路，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那我们清楚，就比如说，比较极端的灵恩派，或者是成功神学，对啊，这个是走偏的，就是说他还是属于教会里的一部分，但他走偏的。那还有一些更糟的，就是直接是异端的，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比如说东方闪电、摩门教这些，他已经用了更奇怪的东西来代替神了，对。
这样会有，说这些异教的，他会有邪灵在里面带领他们吗？
我觉得有可能。
不然他们哪来的那么多能力，让那么多人跟从他们？可能是有邪灵啊。
有可能，对，
有可能，
有可能。比如说有些比较邪恶的那个异端，对吧？但是他们好像也有办法做一些事情。
对，不然没有人跟从
他们。然后去宣扬，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对啊。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教义，甚至他们用的那个版本，就跟圣经不一样。
嗯，
对啊。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想问说，为什么这2000多年来这个牛犊的问题没有办法被解决？因为其实这2000多年来，我们都一直在等待耶稣再来，我们都一直在等待耶稣再来，就像以色列人在等待摩西下来一样。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失去信心，不管是个人的或集体的，都会失去信心。然后呢，就会开始有人另辟途径。他告诉你说啊，像那个摩门教，他就是那个创始人说他在山洞里面，对不对？他在山洞里面，天使来跟他说话，充满了他，然后让他知道说哦，自己是继耶稣之后的另外一个先知，然后开始写摩门经，对吧？然后创造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教义。对啊，把自己这个人变成了金牛犊，就是因为我们人都会有安全感的问题，尤其当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很容易去把一些看得到的东西来当做来满足你自己。你发现说哦，这个人原来这个人真的是先知，那你就可以用他来代替看不见的神。对啊，你看异端或是极端都是一样，他们都是用一些你可以看得到的现象，或是看得到的事工，看得到的人，来代替这个我们正在等待的耶稣。然后耶稣在他走之前，他也说得很清楚，在他要来之前一定会有一堆假教师假先知出来，对吧？那这些人就是用来，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得逞？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在等待时候的那个不确定感。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受骗，对不对？你们不能软弱，因为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接受他。那你不能受骗，对啊。那你要怎么做？你就只能够持续等候，然后并且仰望。仰望的意思是说，你要往上看，神在上面， 哦，对以色列人来说，摩西在山上，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在于他们不仰望嘛，他们不往上看嘛，对不对？他们不再往那个山上看了。
嗯，
因为他们以为摩西不见了，谎言进入他们的心中的时候，他们就不仰望那座山了。他们把视线挪下来，然后呢，开始看左右互相看，接下来怎么办？然后呢，看到亚伦去包围他，然后看到金牛犊，很高兴。基督徒也一样，哦，就只能够一直提醒自己，我必须仰望，我必须要把我的视线往上移。不能往左右看，因为往左右看你就只看得到世界，你往上你可以看得到神，你可以继续等候他。当你把视线移下来的时候，你就只看得到世界。当你看到世界的时候，种种的比较，哦，种种的谎言就占据了你的心。亚伦也是这样，在第五节的时候，你看第五节什么，
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祝坛，并宣告说今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了牛犊。
对，他看见牛犊嘛，他也不仰望嘛，他的视线也不是朝上，也不是朝着那座山，摩西所在的那座山。他看见了，但他看见的东西却是牛犊，对吧？因为亚伦也不仰望，当他不仰望的时候他就完蛋了。好，以色列人呢不仰望的时候也就完蛋。所以当他们信仰崩塌之后呢，神决定做什么事情？
决定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
对，然后你看，第九节这边。
评价这些百姓说他们是应着象形的，
应着景象的百姓，哦，就说耶和华说我看这百姓，其实他这个百姓这边，他这个所有格其实变了，他这个所有格变成是不属于神的。就说在第九节这边，神宣告了他和这些人没有关系。
These people，他好像在说别外面的百姓，
对，
不是属他的。
嗯，就是我看这些百姓啊 ，these people 指的是说这些人跟我没有关系，这一群人。对啊，他不是说我看以色列人，不是，他是说你看这一群人，那意思是什么？他们跟我没关系，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话了。他们看起来好像在敬拜我，但其实不是。他们以为自己在敬拜神，但其实没有。所以神说这一群人，哦，他已经不认他是他们的百姓了，不认他是不认这些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了。然后呢，他说他们真的是应着景象，这应着景象就是来自于那个农夫的隐喻，就是说你在耕田的时候，牛的颈子上是套着轭的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牛如果听从你的命令的话呢，它会往前进，它会负着那个轭往前进，对啊，做你要它做的工。但是它如果硬着颈项，就是它硬是不走的时候，你的工就做不成。所以它用这个来比喻，哦，比喻以色列人。这些真的是硬着景象，所谓的硬着景象就是你不听话，你不想做神的工，这样子硬。那既然他们不认真神，神也不打算认他们了，那神就想做什么？把他们灭了嘛？他想重来一次，神想做跟那个挪亚方舟那时候一样的事情， 把不属他的人灭掉，只剩下属他的那一群人，对不对？
嗯，
对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教会的时候呢？就是你到了天国，然后神说我不认你，我不认识你。所以摩西恳求他，对吧？摩西把神的这个与要跟人脱离关系的这个啊这个什么这个目的哦，他说什么？你为什么像你的百姓？他重新把那个关系接起来了。前面神说这一群人，你看这一群人，对，这一群人我打算把他们灭了。他说，然后摩西说，这不是这一群人，他们是你的百姓，而且是你从埃及地用你的大力跟大能的手所领出来的。所以他第十一节他在求神跟以色列人恢复关系。
对。
然后第十二节呢，他说你就算杀了他们，你也没有办法得荣耀。你杀了他们，反而会让外邦人说，他们不是有神的保护吗？哦，所以说他试着在说服神，从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他都在说服神。然后他用了三个不同的方法。第十一节是他要恢复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然后第十二节呢，他告诉他跟神说，你就算杀了他们，
为神的荣耀的关系，
对，为了你的荣耀，求你不要杀了他们。
问一个问题，
嗯，
第十节他说什么？我要将他们灭绝，使你成为大国。他是要使谁成为大国？
摩西。
要从摩西里面后面繁衍。
对对对，他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全灭了嘛，然后再从摩西这一支开始出来。
哦，等于就接下来那些戏耍的人都要
在下面，就是除了摩西以外的。
除了摩西以外的人都在这干这个事吗？没有没人没干的吗？
但我觉得那时候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对啊，
嗯，
神的意思是这样，发烈怒将他们灭绝，然后使你的后裔，对。
你没有看到谁不干的
啊？你没有
看
到谁不干？
对啊，你这里面没有提到说有人是不做这件事情，就是说百姓起来就变成是一个集合，一个整体，大家都做这件事情。
是这意思。
对啊。
对啊，亚伦都做了。
对，亚伦也做了嘛，亚伦也，而且亚伦还是以一个领袖的身份，对。
还有七十个长老也做了。
七十个长老我也不知道，他们跟着上山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做吧。
啊，他们可能上山去了。
上山了。
对，他们他不是七十个长老在，
那他们
在一个地方。
四十天吗？他们不会饿吗？四十天，可能下去了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很明显约书亚是没有下去的。
对，
约书亚是没有下去的。那七十个长老我不确定，但是他意思是说使你的后裔成为大，他不一定是说啊，比如说约书亚他不会灭掉，对不对？但约书亚不是摩西的后代，就是说约书亚他还是存活了，但是呢这个大国会从摩西的这个后裔出来，就像他拣选亚伯拉罕一样，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父家都还是在嘛，对不对？但是真正跟神有关的是亚伯拉罕这一家。
嗯，
对。那约书亚还是，如果真的照神的这个意思去做，约书亚还是会活着，他还是会有后代，但他的后代可能就跟神不会有关系。他又特别拣选了亚伯拉和摩西的这一代，但这件事情没有被，对，没有成，因为因着摩西的代求，哦，所以耶和华没有做了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刚才说第十二节，十二节是说为了你的荣耀，哦，为了你的荣耀的关系，主啊，我求你不要灭掉以色列人，因为灭掉以色列人之后，你反而让其他的外邦人有嘲笑你的借口，就说你看这一群人信的这个神，反而把他们给灭光了，对。然后第十三节说的是什么？第十三节是求神能够守约，
嗯，
求神纪念他的约，哦，求十三节边求你纪念，哦，你的仆人谁谁谁谁，然后呢，你曾指着自己起誓，那就是约的。
但他做这个也可以说他其实摩西也是亚伯拉罕、亚以撒、以色列的后代。
对，但是这些的后裔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
对对对。
对啊。
对，其他的也是亚伯拉罕的。
是亚伯拉罕的。对啊，那就是说他意思说啊，神你其实有立过这个约，求你纪念你的约，因为即使人改变了，但是你永不改变。
嗯。
对啊。那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哦，我们因着软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出现个金牛犊出来。那我们软弱之后，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态度还是一样。我们要求神来恢复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求神的荣耀能够彰显，然后求神纪念他的约，因为神永不改变。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不改变，即使我们会软弱，即使我们会跌倒，但神永远不改变。这个确信，这个保障，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
嗯。
好，然后我们回到神面前就说，主啊，我求你恢复。但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是吧？对啊。这为什么我们
说摩西无耻
吗？这不是摩西的问题，摩西没有犯错，他是代求，
是，啊，
是以色列人呢，啊。
嗯。
对啊。然后有什么？
他这里，我觉得一般比较容易问的就是摩西竟然把神说服了。神听了摩西。
对，就是说第十四节这边，于是耶和华后悔，那就牵扯到说神会不会后悔的问题。
好像会。
神会后悔啊。
好像会。
但其实那神会改变啊，是吧？
不是，他是神也是有性情的。
改变主意，会有性情。
你说神因着喜悦或不喜悦，所以他会改变他的想法。
他前面就可能没下决定，是他一时的想法，没有你真的就决定。
其实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一直提到说，所以耶和华就后悔，神就后悔不怎么样。包括那个约拿，他去跟那个尼尼微人。
我觉得他是说神打算这样做，但没有决定，他还听一下摩西说什么意见。然后采纳不采纳，然后再决定。然后金口一开是绝对不改的，像皇帝一样，一言九鼎。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一的位啊？不论怎样，神都可以在他要做的事都要做成。他无论怎样，他就算再做一个实验，他也会得他的荣耀。
嗯。
神再做一个实验。
他真的就是把这些人全灭。
对啊，可摩西后代也有可能出同样的问题。
再做一遍。
所以神没有做嘛，因为他就是尊重了摩西的自由意志嘛，摩西的代求嘛。
嗯。
神看到这个人。
对，这牵扯到我们自由意志的问题，因为神有他的计划在，而且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哦，就是说神的那个终极的那个路线是不改变的。
嗯。
但是因着人的配合或不配合，当中的情况就会有所变化。
他的对。
但这个情况的变化不代表神改变的。
嗯。
那个神的那个计划还是一直在往前推动的。对啊。就像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那终究会发生的。哦。但是因着人的自由意志，所以那些情况会有所变化。
它会有操作性上的变化。怎么样？具体怎么？
对，但是神的原则哦，还有他要做成的事情，不会有所改变，不会改变。不是说神看不到未来，因为你所谓的后悔代表什么？代表你看不到未来，代表你没有办法预知到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你后悔，你改变你的心意。但这就跟神全知全能的属性是冲突的。
像不是特别长。
对神，神也就是说。
不知道呀，神也会后悔。
神知道他们要，神一定是知道他们会造金牛犊的。
嗯，对。
他没阻止他们。
对。
嗯，
这是为什么？
神任凭他们造了金牛犊，对不对？就说神如果是全知全能的话，这也是慕道友会问的问题。他说，如果神是全知全能，为什么他不阻止以色列人造金牛犊就好了呢？
他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
对，这就牵扯到自由意志的问题。所以神的能力就是这样子，他没有神的能力不是没有界限的哦。但是因着人跟他的互动的关系，人的境况会产生变化，但这跟神的不改变并不冲突。
并不冲突。
对，并不冲突。改变的是人的境况，改变的不是神。神的属性还是在，神的能力还是在，神的计划也还是在。他说立就立，是不是？他说有就有，对吧？
一个不改变的和一个改变的要建立一种关系，或者一个永恒的一个非永恒的要建立一种关系，它一定是大的那个迁就小的那个，一定是不改变的迁就那个改变的。
哦，这是神对他的迁就。
对，我其实可以这么说，因为这的确我们能够存活到现在就是神在迁就我们嘛。
神的怜悯。
对
神的怜悯。对，因为新约有一句话，神不是延迟嘛，就说这个审判不是没有到，不是神在延迟，不是说神要做，但因为他能力不够，所以他延迟，而是因为他宽容，他还是在等待，他还是在
神的忍耐，
对，他还是在忍耐我。
是那个汪弟兄说的，神的苦难，神子的。
对，就是神总是在忍耐我们，总是在等待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在我们爱他之前，他就先爱了我们，所以他愿意等待，他愿意忍耐。但这不代表他的忍耐跟等待是没有限度的。他有他的计划在，等时候到了，时候满足了，
神的公义要彰显。
对，时候满足了，神的公义就要彰显。就是这一章里面34节，我们先看一下34节。现在他后来神决定原谅他们，他那个摩西去跟耶和华说，我想要替他们赎罪。然后耶和华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涂抹谁的名。现在你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看起来是原谅他们，对不对？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这个罪不是不追讨，神不改变的，他还是公义的，对啊，他还是公义的，该追讨的罪还是要追讨的，只是说那个日子还没日子还不到，他愿意等待，他愿意忍耐，但到了他命定的日子，他该追讨的罪他不会放过，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不是个烂好人，神不是烂好人，神不是亚伦，他不是你爱干嘛就干嘛，造了金牛犊，然后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他们这样做好像不太好，你下去劝一劝他们，叫他们改一下，以后不要再造金牛犊，不是啊，对不对？
严厉，对，
是非常严厉的，
是对，所以说那个诗篇里说那个不被耶和华算为罪的人是有福的。
阿们，阿们，是的，
真的是有福的。
对，
神必不把不罪的当有罪的当成无罪。
对，神必不把有罪的当无罪，是吧？
谁会不被耶和华定为有罪的人？
他就说有福的吗？
就是
这种人很少啊。
不是认耶稣的、
啊，耶稣的、
啊，
所以你就是得认职嘛。
对，牧师说的吗？
对，
那我听牧师说。
是啊，所以为什么这叫
算为有罪？
所以为什么这叫福音嘛？
嗯，
对不对？为什么这叫福音？
就是这些罪人他本身不是无罪，而是不算为有罪。
对，
他们这些人真的是有福气的。
阿门，是。
阿门。
对，这就解释那个经文，你不是没有罪，只是你被算为无罪，是吧？你被称为义了， 因着你信子的关系，哦，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关系，对，是。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刚才说一到十节信仰的崩塌很快，只要破口一出现，哦，整个就垮掉了，就像水库一样。那水库如果有一个小破口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水库很快就不行了。对啊，
不是一个小破口，一个大破口，就闸都打开了，所有的人都瘫掉了。
对。所以要崩塌很快的，哦，那个速度。
现在全是户口，就一个摩西和
我已经走了，全塌了。
它不是这样，
不是一个小破口，是一个整个垮掉了。
对，那个闸就是摩西拿走了，所有的水都就垮走了。
是。然后呢，要重建很困难。我们看摩西怎么样重建？
怎么重建的？
对啊。他摩西花了哪些力气，好不容易把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为什么神要摩西在那边四十天这么久哈？要是摩西早点下来，他不
去。但我觉得这是个试炼。嗯。就像耶稣。
他是一个星期就下来了，还好。
就像耶稣被带到旷野。
四十天真可能死掉了。
可是耶稣在旷野是四十天呢。
嗯。
对啊。
是吧？很难吗？
我觉得很难。
很难的哈。
没喝，没吃，没喝，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他吃的。
我想肯定是有。
就有钱造金牛犊了，不弄点吃的。
不是钱造金牛犊，是他在山上。
你说摩西，
这跟吃的不是关系。就是我就算有吃的，我也可能造金牛犊。
不是，他说的是摩西在山上，
好像摩西啊。
对，摩西有精神食粮啊。
他在山上，
他应该有带吃的吧？不用带吃的，我觉得。
有他，这是神必供应，这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这不是太
因为神可以喂饱每天用玛拿喂饱那个以色列人的话，他要喂饱一个摩西，那肯定不是问题。
对呀，那些人担心什么？四十天没下来。
很难想象他的那个他在那里的，就度过的时间跟底下的人是一样，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就我觉得这摩西的这个粮票不是一个大问题。
肯定啊，那这些人担心什么？认为他会死？
他们不是担心摩西吧？他们只是自己的信心软弱。
他们
对他们甚至不是他这个词言，他的词言我们上次说到这个词言有羞耻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有一种暗示是摩西跑掉了，摩西
跑掉
了，抛开他们走了。对啊，就是说他们摩西作为一个先知，哦，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个宗保，他跑掉了。
哦，他们觉得他走了。
他们觉得没人管他们了。
对，就好像基督徒有时候你信仰不坚定的基督徒，你真的会怀疑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童女生的，他到底有没有死后复活。如果你的信仰不坚定，然后别人一直用一些科学的观点去嘲笑你，去挑战你的时候，你也会动摇。就人家跟你说，你跟我证实，他到底怎么样可以为那个没有那个玛利亚没有性行为，然后他可以怀孕生出一个小孩出来？你给我证实给我看，然后你给我证实，到底人死了以后怎么办法，怎么样能够从洞穴里面复活？
嗯，
当你。这些东西开始动摇的时候，就跟以色列人对摩西的信心动摇一样。
嗯，
对啊，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可以代表我吗？哦，以色列人觉得说这个可以代表我在神面前的这个人已经不见了，他失去了他的地位了，他也许他跑了，也许他死了，不管，但他失去他的地位了。对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赦，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前面，他在我们和神中间，对不对？那你一旦怀疑了他，其实你的信仰就开始动摇了。对啊，这也是很多教会的问题。现在很多教会他不敢讲啊，不敢讲创世纪，不敢讲一些听起来好像违反现代科学的东西。 他不敢跟不敢去挑战一些主流的那个价值观或是科学观，对。然后耶稣从一个神的儿子的角色弱化成一个他只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行为很好的人。然后有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甚至到后来都把耶稣基督变成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人，把他的神性弱化到非常的微小这样子。对，那我们刚才要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老是打断。
没事，就是摩西他到底花了哪些力气在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第一个我们刚才说过，他在神面前代求，他代替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求什么？求恢复关系。那还有我们来念哈，你先从15到35节，对，我们来念啊。一样一个人念三节哈。摩西转身下山，山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他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是他们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一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什么事了。
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讽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解，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们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丹丹继续。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他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许我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用金子为自己做了神像，现在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对，所以从11节到35节，就是摩西不断的在做事情，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个信仰重新建立起来，要把以色列人对于神的侍奉，这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跟原则重新的建立起来。那我们刚才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在神面前代求，求恢复关系。然后呢，他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宣示犯罪的后果。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就是那个约被终止了，那个约被废了。那个约被废表现在什么？表现对，他把石板给摔碎了。这个石板是神写的，对不对？代表了约。 很神圣的，是来自于神的礼物，来自于神的命令，是怎么讲？是让你可以顺服就可以蒙福的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应着景象，所以摩西就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个来自于神的命令、神的约给摔碎了。然后说你们犯罪了，而你们犯罪的后果就是这个约没了。然后他粉碎了这个偶像，对不对？这个牛犊，他把这个牛犊给烧了，然后呢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要求以色列人喝下去。那什么，那就是要他们认罪。所以他粉碎偶像，要求会众认罪，然后呼召属神的、真正认识神的人来到他面前，要干什么？
认罪悔改。
不是，要清理教会的。
嗯。
是吧？
他让那些人喝，撒了金子的水，会不会得病啊？
不知道，但
重金属哎，
对，
但其实还好吧。
啊，
它那个它的化学活性很低啊。
对，
不会吧？
生命记里面有这一段，就是生命记其实把这一段重新讲了一遍，然后我记得好像在第九章吧，九章十二节嘛。不
要听我瞎讲，
不是，就是他。
然后他质问那个叫什么，那个亚伦，他跟亚伦的对话。
嗯，我要说的是生命记九章第二十一节，生命记九章二十一节，你看他其实那个是摩西在那个他们要进迦南之前，把这个故事重新讲给下一代听，对不对？所以把那个话又把那个故事发生的经过他又讲了一遍，但是他加了一些细节，
他
说
他的心理描写，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然后呢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就是说他那个是山，他可能是叫人把牛犊抬到山上去
烧了，
对，烧了打碎，然后撒在那个河里面，然后河流下来的水他们叫他们舀起来喝。哦，应该整个过程是这样子。
对，
然后可能所以那个粉也许回答你的问题，粉已经很稀了。对，然后呢每个人都喝嘛，所以那个量其实很少，但这个是一个认罪的表现。哦，这是一个粉碎偶像，要求会众认罪，然后呢他开始呼召属神认识神，就是真正认识神的人。那愿意接受呼召的是谁？
利位
的子孙嘛。所以我们后来就说，为什么利位的子孙，为什么利位人会变祭司？那其实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抬约柜。
对，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你看前面，因为利位人被真正命为祭司是后面民数记的事情。
利位也是本来就是摩西他们一族的啊。
对，亚伦嘛，亚伦摩西他们一族，但是整个利位族从十二个支派当中被独立出来做祭司，那是后面的事情，这时候还不是。这时候还不是。所以利位的子孙他们接受了这个呼召，他们回应了这个呼召。对啊，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后来利未人可以被拣选作为祭司呢？因为在他们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因着他们真的认识神，所以他们愿意回应呼召。那因为他们真的认识神，所以神就拣选他们当祭司。因为你不够认识神的话，你怎么当祭司呢？你祭司等于是你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嘛，是吧？等于是一个摩西的地位职分其中的一个，因为摩西他是先知，他又是祭司嘛。对。
他们应该还是
很跟从他们那个族的立位子摩西、
嗯、有可能对，因为摩西可能就
是很信任他
的立位人，就是说哦，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支派的
对 的首领，然后我们这呼召，所以他们愿意站出来。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杀他弟兄，个人杀他的弟兄一同
的。这个弟兄不是说你的亲弟兄，这个弟兄指的就是你啊，以色列人的意思、
嗯
哦、
个人杀。
对，然后他说从这门到那门，这门到那门意思是从这个，因为他们是扎营，然后大家全部在一起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扎营当中会有一个出口，类似出口跟入口的概念，所以出口是一个门，入口是一个门，他不是说你自己帐幕的那个门，不是，他是说大家住在一起的那个整个大大营舍，就好像那个牧羊的围栏一样。它会有一个出口，有一个入口这样子，然后是从出口这个门到入口的门，等于是把整个营怎么样巡一遍，对不对？
嗯。
然后呢，要杀他的弟兄同伴并邻舍，然后以色列利未的子孙照做，那一天被杀的约有3000人。对。那这
我想问一下，那个3000人是随意杀的吗？
我觉得不是，那3000人是不肯悔改的，我觉得。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悔改，为什么只杀3000人？
没有，因为摩西下来之后，其实他不是要大家喝那个水嘛、
嗯嗯嗯，
就是说把那个偶像烧，就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看到摩西下来，哎，原来你还活着，所以大家就知道不对了嘛，就说啊，原来我们做错了，原来摩西并没有抛下我们走，就好像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他可能不认耶稣。他因为不管那什么原因不见，然后等到耶稣真的再来，他说他才发现，真的，你是会再来的，对啊。然后那一刻，他们就说啊，是的，这个神是真的，然后这个摩西作为先知的地位也是真的，所以他们认罪了嘛，然后他们才愿意，不然摩西吩咐他们把牛犊搬出去，他们肯定不肯的。如果他们不认罪的话，肯定抗拒嘛。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3000人是不认罪的，他反抗的。哦，就是说你下来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异教的崇拜模式很好啊，
对，
我就喜欢这样啊，坐着吃喝起来玩耍，这才是我想过的生活。这些人被杀了，哦，他等于是有点在教会里面自我洁净的过程，他不只是个人自己洁净。你教会里面也要自我洁净，那其实放到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对，
好像也洁净不了，层出不穷。
但一些比较规定比较严格的教会，它是可以把会众除籍的。哦，我记得之前张梦哥也讲过，在中古时代，你被教会除籍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那现在无所谓，现在就是哦，你 grace and truth， 你不要我是不是？我就去 chapel 聚会啊，对不对？但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你一个村庄里面可能就一两个教会，你一旦被那个教会除籍了，是所有人都知道，你没有办法，你在那个村庄里面你活不下去的，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这就像利未人把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杀掉一样。就说你必须要清理教会，哦，针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你必须清理教会。所以你呼召真正认识神的子民出来，目的是什么？你要把大家分别出来的。
然后他们是怎么杀？这个在营里面，你就每个人要从这门到那门杀过去，杀出来，杀到谁就杀完了。
应该是他们就是把整个营区给怎么讲，给逛过一遍吧，就是整个营区这样子来回，有点像扫荡一样。那一定会有人反抗嘛，对不对？有人就会说，哦，我是有罪的，对，我是有罪的。然后会有反抗的，会有不愿意顺服的人，这些人被杀的，对。然后教会洁净了之后呢，摩西说29节，摩西说什么？你们要自洁，哦，归耶和华为圣。这里的你们指的是利未人，这里的你们不是指全部的以色列人，这边指的是利未人。 个人攻击他们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对，然后他要求在然后清理教会之后，他第二天他怎么样？他回到耶和华那里，他再一次的在神面前认罪，然后代替大家认罪，然后愿意赎罪，愿意悔改，愿意赎罪。而且他摩西提的条件是什么？主，我求你能够赦免他们。如果真的你觉得赦免他们你有困难的话，那不然用我来换他们。在32节，摩西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就是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我可以，我愿意代赎。
嗯，
对啊，我愿意像献祭一样牺牲我自己去赎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他说是他的愿望。
对，那是他的想法，但是这想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人不能赎人的罪。
我读到这里，我以为他自暴自弃了。
什么叫自暴自弃？
他就不想干了，
他就
把我拖了吧。
对，他不过他这边不是，他这边是有一点那个代替作为祭物哈，代替赎罪的意思。对啊。但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这边有点有那个预表耶稣的出现，是吧？摩西作为人，你看希伯来书把摩西跟那个把摩西跟耶稣拿来对比，对不对？他说摩西是神的仆人，那耶稣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仆人跟儿子是不能比的。所以仆人说啊，你用我一个人的生命来赎所有人的罪，神不会答应的。但是神的儿子呢？神的儿子可以。
但摩西没那么好。
对啊，因为摩西毕竟是人嘛。
摩西多好啊。
摩西是个先知哦，他
谦卑。
对，他为人谦和，他非常的好，但他终究是个人，他没有办法赎我们的罪。这也是为什么希伯来书一直在讲说摩西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但他还是比不过耶稣。
嗯，
那他带来的律法也一样是比不过耶稣所带来的新生命，是吧？
嗯，
摩西代表是旧约嘛，十诫旧约，耶稣代表是新约，是吧？对，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不可能，这不成立。为什么？因为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而且呢，我现在不涂抹，不是说我就算了，而是到我追讨的日子，到我所定的日子，该追讨的，我还是会追讨。对啊。所以我们再重新看一遍说，摩西花了这么大的力气，你看这些人这么容易这么快的信仰这么快的崩塌，但摩西却要花好大的力气才有办法把一切重新的矫正过来。他先在神面前代求，在大家面前发怒，对不对？公开宣示犯罪的后果，然后粉碎偶像，要求会众认罪，呼召属神的人，然后清理教会，清理完之后到神的面前想要赎罪，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不容易把以色列人的信仰再重新的建立起来。对，所以信仰要失去很快，要重新建立很难。尤其当你的教会里面可能都还没有这么好的一个领袖的时候，那更麻烦，你可能就越走越偏，就再也回不来，因为没有人愿意有这种爱。摩西的代求是什么？是出于爱， 他不是出于自己的地位说这些人都死了之后那谁跟随我，我就没用了、啊、不是啊，神都跟他说了，我打算把这些人灭了，然后呢你变成你会有亚伯拉罕一样的地位是吧、
嗯、对，
你会变成万国的父，他所以摩西可以，其实他可以不代求，因为神只是照他的公义办事，摩西可以说好，那神你觉得这样子好，那你就去做吧。
摩西
不
代求不是他的罪，
对，摩西可以不代求，但是出于爱，出于对以色列人的爱，他愿意代求。对啊，那所以我回到我们之前上礼拜在讲那个亚伦的问题，就是说你我们如果说身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在一个小组、一个团契或者一个事工里面当领袖的时候，
他肯定要来，他要救他哥哥，不然亚伦也要被灭了。
对啊，因为他的爱不只是他哥哥，他就整个以色列人他都爱。好不容易他把这一群人，你看这一群人，他常常对他们生气，对不对？之前那个他们跟他们吵说我们要东西吃什么，然后他不是也跟神发怨言说，你看这一群人。我把他们从以色列带出来，我真的觉得好累什么什么，但他们再怎么糟糕，犯了再怎么样大的错，摩西还是为他们代求，还是这么的爱他。
嗯，是
这其实很不简单。对啊，很不简单，因为这群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骂他，他们之前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在他面前是一种是直接责骂他的态度。
肯定爱他们的，毕竟是同族的，怎么可能？就算对他再糟糕，他还是要救他。
这很不容易。那
理解哈。
但是那如果是我们呢？就是如果我们以后在教会里面哦，担当一个领袖的地位的时候，然后站在哦，你发现这个教会或是这个团契出了问题了，对不对？那你该怎么做？摩西就是我们的借鉴，其实这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爱的方式。
亚伦是我们反面的榜样、嗯，哦，那摩西就是我们正面的榜样。我们不能说啊，为了这个团契的和气，或是这个教会的壮大、嗯，我们就什么人都收进来。你要吃喝，你要玩耍，无所谓，哦，无所谓。我完全装作不看见，我甚至还鼓励大家高兴就好。不是这样子，对啊，摩西虽然爱以色列人，但他不能放纵他们犯罪，他的立场站得很清楚，
真正的爱，
对、
嗯、
他对以色列人 的爱其实是一个教会领袖要学着对会众、哦、对我们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爱，你必须要先站稳立场，你要先站在神那边，你要清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错事情了？我必须站在什么？我不讨人的喜欢，对不对？
嗯、
我必须先告诉大家说，我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做错事情了。即使你们会讨厌我，即使我说出真相让你们觉得很不高兴，我也得讲。我讲是因为我爱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我不帮你们代求的话，接下来就完蛋了。对啊，接下来。那个耶和华就把大家给灭了，所以立场要先站稳，你要站在神那边，然后呢，为你的弟兄姐妹们去代求，对啊，为弟兄姐妹们去代求，然后用一个公义跟爱来当做处理的原则，这其实也是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但他同时也是怜悯的，对不对？那摩西的公义就表现在他必须要把那个偶像给毁掉。他不能说我没有原则，就啊，大家喜欢金牛犊没关系，那我们以后祭拜的时候金牛犊也放在旁边，不行，他一定要毁掉，然后每个人要来认罪，要来喝那个水，然后不认罪的人怎么样？就是你得清理掉，你得清理掉。如果说他还是坚持不认罪，他还是不悔改，甚至他不悔改到他已经怎么讲？他公开的那个抵抗，哦，那对，那你得清理啊。
嗯。
那但我们现在教会其实很难做到清理的这个动作，对啊。那清理之后呢？你在神面前，你 再去为了大家来代求。对了，
真的是一个重宝，就把他们这些人再带回到神面前。
对，那这其实也是耶稣做的事情，对不对？耶稣爱我们，但他有他的立场，他不纵容我们。
嗯，
然后我们还是在犯罪，那他还是在代求，对吧？然后他，但是他比摩西更伟大的是，他可以真的代赎。摩西说：“我想要代赎，神说做不到，谁犯的罪谁就自己承担。”但耶稣说：“我来代赎，因为是你派我来这个世上代赎，因为这是神的计划嘛。”
嗯，
神派了耶稣来这世上代赎，即使他不愿意，对不对？到后来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其实很痛苦，他那个一边祷告，那个汗是一直很大的，这样一直滴下来，一直滴下来，对，那个汗是这样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是非常痛苦的。但他还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对，那神这边，神也一样哦，他对以色列人的态度也一样是公义跟爱并行的。对，他的公义就表现在那个当摩西要代赎的时候，他说不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我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这个罪一定要追讨。但是他对以色列人有爱，这个爱表现在他说在后面33章这边，我们看一到看一下三十节，9:08。何况我们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下次查，我们下次来看说，哦，耶稣其实，耶和华对以色列人有爱，他这个爱表现在说，他不想跟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进，他跟摩西说，我会派一个使者，哦，在你面前把这些迦南人先撵出来，然后呢，你们自己领你们到那流乃与密之地，然后呢，我自己不与你们上去，我不会跟你们一起上去。为什么？因为我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因为他知道他们还会继续犯罪。对啊，所以因着耶和华因着爱他们，所以他说我不会跟你们上去。对啊，这不是一个惩罚，而是因为他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对啊，以色列人受了金牛犊的教训之后，他们学乖了，对不对？那他们后面就不犯罪了吗？照样犯罪了。那个申明书记他们照样继续抱怨，照样继续骂可拉党叛变，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有一群人说，为什么凭什么亚伦你才能当祭司？那亚伦还要把那个杖拿出来。摩西说：“大家都把杖拿出来，哦，然后隔天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对不对？然后那些人就被灭了嘛。然后那亚伦的杖还被放在约柜里嘛。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群人从金牛犊里面有没有学到？有，犯不犯罪？还是继续犯罪？对，所以耶和华才会说嘛，我不想跟你们一起上去。”因为我怕我当你们毁约之后，对，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我在33:3那边他说，那下礼拜我们来查，我们今天就停在32结束，然后下礼拜33、34，然后接下来35-40我们就不查，因为是一模一样的内容。
嗯，
对，就是照会幕，他只是 只是那个匠人就被正式的选出来，然后他开始造，哦，那他开始造，
再造一点东西，省得他们去造牛犊，好歹也可以拜会我。
所以
拜会物也不对，要拜神啊。
对，要拜神，就是送点。
但有一个可以代表神的东西，他们还看得见，
嗯，
是吧？
知道神跟他们同在吗？
知道他们，所以神还其实神不是说完全不怜悯人的软弱，对不对？
还是给你造的东西，
他还是会，对，他还是会给你中保，他还是会给你会幕，是吧？
对，
他不会让你说完全无凭无据的，然后凭着信心，基督徒也一样啊。他时不时的还是会让你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到他是与你同在的。对啊，他不是说你信主之后好，那你就等着吧，看我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不是啊，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会在等待中软弱。好，所以应该下礼拜我们就可以把出埃及记结束。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